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合神心意的亲子教育。我们今天是第六堂，题目是为儿女守望祷告。奥古斯丁曾经说过一句话，有一个祷告的母亲，儿子就不会迷失。他自己就是因为母亲没有停止为他祷告，所以他能够悔改而成为神重用的神学家。为人父母，这是一份最棒的工作，也是最难的工作。它虽然能带给你莫大的喜乐，却也能引发你最深的痛苦。神将儿女交托给父母，但是神并不是要父母靠自己完成所托的，乃是要父母在养育儿女的过程中，他们愿意谦卑服服，学习祷告，将儿女呢交托在神的手中。在他们每一个阶段，在每一个环境中，他们来倚靠神。诗篇第37篇第5节讲到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所以我们知道，神将儿女托付给父母，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但是神并没有叫父母靠着自己来完成所托付的，要他们在这个养育儿女的过程中，父母们谦卑服服，接着祷告，要将儿女交托在神的手中。首先我们要一起来看祷告的意义。第一个，祷告是神儿女的生命和权利。在约翰福音14章13节说到，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神赐给他的儿女的生命呢，就是一个祷告的生命。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呢，祷告好像是呼吸一样，是最自然的事情。我们呼吸是那么的自然，祷告也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祷告的生命，好像婴孩一出生就会呼吸，基督徒因蒙恩得救也就会属灵生命的呼吸。祷告也是神给基督徒基本的权利。我们知道，不仅我们能够向神祈求，并且神给我们应许，他必定垂听我们的祷告。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那第二点，我们看见祷告是人支取神的权柄与能力。马太福音18章1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地上捆绑，神在天上也做事，他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是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神就在天上也要释放。神让我们在地上有权柄，当我们使用这权柄的时候呢，他从天上释放能力给我们，那是神的能力，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便成为他能力流通的器皿。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的能力便彰显在我们所求的事物上，并借着我们的软弱来做事。因为我们做不到，但是祷告做的事不是我们能做的。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谦卑自己，来说，主啊，我需要你的同在和你的大能，没有你，我就做不成这件事。若不祷告，就表示除了自己，我们便一无所需了。那真实的情形，当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无力，我们伏伏在主的面前，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何等大的权柄与能力神赐给我们，在地上我们祷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我们借着祷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第三个点，我们看见祷告是人与神同工。以赛亚书62章第6节和第7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 那这些守望的是在城上，是在高处，他们能够看见仇敌所有的动静，他们知道什么事情要在发生，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当神有一个旨意，神不肯单独的行这个旨意，神先要我们摸着他的旨意来祷告。当我们认识了他宝座上的心意，他要我们来祷告，然后神垂听祷告而完成他的旨意。这很稀奇，因为我们的神呢，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那为什么这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要做一件事，却需要等到地上的人也有这样的负担，而且起来祷告的时候呢，神才做？这是因为神要人与他同工，要人有份于他的工作。是的，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但是我们看见神何等的看重我们，他要我们与他同工，神这样看重我们的祷告，我们更应该多在他宝座前伏伏守望祷告，直到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以赛亚书这段讲到说，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好像神做工受到我们的一个限制，我们歇息好像他也歇息，他说我们不要歇息，神他就不歇息，他要建立耶路撒冷，这是神的心意，但他要人起来祷告，和他一同同工。好，我们看见祷告的意义哈，祷告是神儿女的生命和权利，祷告是人支取神的权柄与能力，祷告是人与神同工。那下面我们就要来看成为祷告的父母。那我们这一堂特别讲到要为儿女守望祷告，首先要认识到每一个父母，我们需要成为一个祷告的父母。我们要从我们的双膝开始为孩子来征战，他们处在一个弯曲被扭的时代，那一个征战是非常非常的猛烈，我们需要起来祷告。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好像坐在场边看着自己的孩子，他们置身在战场，他们受到各种角度的攻击，我们在场边看着他们，好像我们没有参与，没有做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祷告了，我们在祷告中是和他们共赴战场，代表着他们去支取神的大能。所以祷告的父母是何等的重要。那第一个，我们说相信神可以改变万事。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神会垂听，也会回应父母的祷告。但是我们对祷告要有个认识，祷告不是要求神为你的孩子做什么，祷告是与神同工，使他在孩子生命上的旨意能够成就。所以不是成就我们的意思，乃是祷告神的旨意在我们的孩子上能够成就，使得神对我们的子女的生命呢，他有一套计划，他有他的蓝图。今天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多少时候来到主面前来祷告，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子女的身上。我们看见也知道，每个孩子进入成年，他们遇到许多的挑战。即使孩子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从小被父母献给神，他可能也上过主日学十年以上，然而一旦离开家，他们还是面临各种的诱惑，接触不好的影响，有时候选择了损友，经验一些错误选择的后果，甚至有一些离开了信仰，这是非常 可惜的事情。但是呢，因着我们的祷告，神可以改变万事。所以我们虽然在外面看，有的时候觉得何等的不容易，但是我们要相信，不管孩子的问题有多大，但是神更大，神可以改变任何事、任何人。只有当我们向神祷告，这些祷告、这些改变呢，才会发生。所以如果我们不祷告，这些改变没有发生，责任在我们的身上。主告诉我们，反正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们祷告，我们祈求，然后呢，主把一个是得着赐给我们，就是一个把握。当我们认识到神听了我们的祷告，然后他下面那个祷告的应许就必得着。所以我们祷告前一段是在那里祈求，常常你得着了一个是得着，后一段呢，我们在那里赞美神，赞美神。有的时候外面环境看起来好像孩子还没有改变，但是当我们里面得着了一个是得着，我们知道神已经答应我们的祷告，我们开始在神面前赞美。好，第二个点，我们看见要将孩子归于耶和华。撒母耳记上一章二十七节，这是哈拿的祷告，我祈求我要得着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他终身将他的儿子撒母耳归于耶和华，作为一个拿细耳人。那这是旧约里哈拿的祷告。我们知道哈拿很难怀孕，所以呢，他为着孩子的事迫切祷告。哈拿为孩子的祷告迫切求告，而且他是不屈不饶。那事实上也是越迫切祷告越不屈不饶的，就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我们看见孩子长大了，我们为他们祷告，不要气馁，不要灰心丧志，要时时迫切。哈拿迫切又很长一段时间的祷告，我们看见真的生下了撒母耳。那撒母耳生下来，我虽然是哈拿求来的，是他的宝贝的儿子，但是他向神的承诺，哈拿做得非常彻底。他在撒母耳断奶时候呢，便送他到神的殿中，和祭司以利住在一起。他这样做是要实现他对神的承诺。我们看见他把孩子归于耶和华，那是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在那里敬拜神。后来撒母耳成为以色列中最有影响力，也是转换时代的一位领袖，从士师的时代，然后呢带进了国度的时代。我们永远不知道为孩子的迫切祷告会生出怎么样的果子来，但我们要学习哈拿将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祷告可以说是我们送给孩子的最大祝福，也是最美的祝福。这是做父母得到完全平安的方式，因为当我们把孩子交入神的手里时，我们是交到天地间唯一的一位完美天父的手中。我们每一个父母都是不完全的，但是我们有一位天父，他是完美的，所以我们把孩子能够交在主的手里。那这也是我们和神同工的机会，用祷告来塑造并挽救孩子的灵魂。孩子是一生的托付，我们可以用祷告来守望他们的一生。第三个，我们要看见孩子的需要，第三个点，然后为他们向主举手祷告。那第四个，我们等一下会交通，还要看见我们自己的需要，求神拯救我们为父母的。那第三个点呢，看见孩子的需要，在耶利米哀歌二章十九节说，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 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清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室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所以你看见在浇根的时候，那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起来呼喊，在里面清心如水的那样的一个迫切哈，那个迫切那个热情，然后为孩子来祷告，并且渴望祷告呢能够得着应允。那这段话，这神的话，那真的是描写的淋漓尽致。但我们看他说孩童在各室口上受饿，就饥饿发昏，那我们在今天呢，他们这个情形可能并不多，并不是在肉体上他们这样的情形，但是在灵里面呢可能是处于饥荒。所以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读这段话，我们的孩子在各室口上灵里受饿发昏，我们要为他们的属灵性命向主举手祷告。我们要在白天，要在夜间起来呼喊，在神面前倾心如水。我们要相信神会亲自教导我们的儿女，让他们享有生命平安。神是他们的满足，神是他们的供应。当他们灵里那样的饥渴的时候，那样的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起来迫切的为孩子们祷告。所以看见孩子的需要，那不是我们只是在外面供给他，他生活他学业在各方面的需要，乃是在他灵里面他属灵的需要，我们需要看见。好，第四个，要看见自己的需要，要求神拯救我们为父母的。在历代志下34章27节，这边讲说，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讲到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自卑，我们需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真的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特别在抚养儿女的事情上面，我们要求神拯救我们。过去可能我们自己信仰不坚定，不追求，我们求神拯救我们，没有看重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要求主来拯救我们，我们没有好好用圣经的原则来管理，求神拯救我们，不理解要如何传承属灵的价值观，或者是我们不善于教导，没有办法把圣经的话在孩子的心上深深的扎根。我们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现在回到他的面前来，学习如何活出他的心意，如何为我们的孩子祷告。那这个真的是所有的父母，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有何等大的需要，在神面前自卑。他讲到撕裂衣服哈，向神哭泣，你知道那个迫切，那个悔改，那个真心。但是我们也知道，透过我们的祷告，神会有他奇妙的恩典和怜悯，在我们孩子的生命里面来做工。我们不能无所不在，但是神能够。我们不能遍察万事，但是神能够。我们不能无所不知，但是神能够。多少时候我们觉得无助，我们不知道到底孩子他们在哪里，或者他们正在做什么，或者他们所面对的难处是什么，但是神知道。我们可以把孩子交托在神的手里面，我们知道神能够。我们承认自己的不足还有有限，放手把孩子交在神的手里，为孩子祷告，要从这里开始。我们先求神来拯救我们自己，拯救我们这些为父母的。好，我们这一段看见成为祷告的父母，首先要相信神可以改变万事。不论你现在遇到孩子的情形是怎么样，祷告能够改变。第二个，我们将孩子归于耶和华。 所以养育儿女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把他们交托在神的手里面，我们求神成全他们，求神来使用他们，我们是用祷告来守望他们的一生。那我们要看见孩子的需要，为着他们向主举手祷告。他们的需要还不是外面的，他们物质上的需要，乃是看见他们灵里的需要，他们属灵生命里面的需要，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第四个，要看见自己的需要，我们要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求神拯救我们。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做，我们何等的软弱，我们求神来拯救我们。多少时候神把孩子交在我们的手里，其实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你在抚养他们的过程中，当我们谦卑俯伏来到神的面前，神他改变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先被神对付，被神改变，我们来得着神他的自己，成为我们丰盛的生命。然后你就看见今天神改变了父母，他就能够改变儿女。那这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事情，所以我们先要伏在神的面前，也要为自己来祷告。好，第三个大段我们就开始分享到如何为孩子祷告。那第一个，父母需要为孩子祷告，我们是讲到约翰福音第17章，那这边特别指出五个方面。约翰福音17章是主耶稣被捕前为门徒所做的祷告，或者讲他在祭坛要为我们钉十字架之前，叫做祭坛旁的祷告。他讲到我为他们祈求，为门徒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所以耶稣为门徒在17章怎么祷告，反映出神向着门徒的心意。那同样的，在这些心意的里面，我们父母呢可以效法主耶稣的祷告，在这五个方面为孩子来祈求。那第一个，在17章13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们祷告孩子能够喜乐的为主而活，为主而活，而充满了主的喜乐。那这个喜乐是不能被夺去的喜乐，这个喜乐是主的喜乐。第15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一个恶者，或者是脱离罪恶。孩子们，他们的灵命要刚强，要成长，能够胜过所有的试探，胜过那恶者。我们为他们的灵命刚强成长而祷告。第三个，在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祷告孩子能够因真理成圣，神的话在他们的里面能够发出何等大的功效。第四个是21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所以要为孩子能够经历到团契关系来祷告，他们不是单独的，所以今天神要带他们是进入基督的身体当中，所以叫他们从小就认识到活在身体的里面，那是非常的宝贵的，很重要的。第五个，20节讲到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所以孩子们他们在很小，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学着领人归主，我们为这个来祷告，叫他们成为一个福音的器皿，流露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那这是非常蒙福的。我们不要看孩子们好像还小，其实我们家的孩子他们在蛮小的时候就带他们的同学朋友能够祷告接受主，他们就传福音。所以这五个方面是我们 能够学的主耶稣怎么样为门徒们祷告，我们怎么样也来为孩子们来祷告。好，下面我们来看有一些为孩子祷告的内容啊，大家可以做参考，而且可以加上，可能可以加上很多哈。那这些方面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那第一个，为孩子的信仰祷告，叫他们从小有得救的智慧。那第一个，为孩子的得救祷告，这是最重要的。他们如果得救了，今天神住在他们的里面，神负他们的责任，神会向他们说话，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的得救祷告，从小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然后为孩子喜爱神的话语祷告，叫他们从小对神的话有胃口，我们为这个来祷告。神的话使他们一生走路，他们在做每一个选择，神的话能够来成为他们的一个准绳。神的话是灵，是生命，那神的话太重要，我们为孩子们祷告，让他们喜爱神的话。为孩子的恩赐来祷告，从小我们就培养他们，我们也看见神把各样的属灵的恩赐啊，他们的生命的恩赐，为着成全他们，让他们能够来侍奉神。为孩子宣扬神的国度祷告，就是前面讲到他们传扬福音。好，这一些都是为着孩子信仰的方面祷告。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为孩子的性格来祷告，他们从小成长，神和人喜爱他们的心，我们说求主真的是一直来加增，所以他们的性格被磨练，被成全出来，这很重要。所以我们说为孩子的智慧和分辨力祷告，为孩子有服侍人的心来祷告，为孩子的良善和同情心祷告，为孩子的自制勤奋与自律来祷告。那这些祷告，那基本上我们看见说他们的性格，那今天有一个工人的性格，有一个能够侍奉神的一个性格，能够帮助人的性格，一个稳定的性格。所以在这几个方面哈，那我们为他们祷告，让神来做事情。第三个，我们为孩子的安全祷告，当然他们的健康，他们的安全，我们需要来守望，来祷告，不让他们遇见试探，不让他们在外面遇见危险，他们的健康也求主来保守。为他们属灵的保护来祷告，不许仇敌用各样的诡计来欺哄他们。那我们也看见有一些父母儿女呢被一些异端所掳掠去了哈，所以那个是何等的痛苦的事情。我们为这孩子属灵的保护要起来祷告，我们为孩子的情绪健康祷告，因为情绪也会影响到他们的人格。为在危机中的孩子祷告，当他们在危机中的时候，父母真的是能够知道，虽然我们也许很多时候不晓得这么清楚到底他们遇见什么，但圣灵感动我们，我们也察觉到孩子在危机中，有的时候是一个不好的朋友，那有的时候是一个不好的环境或者一个危险，那我们要起来为他们祷告。所以这是为孩子的安全方面来祷告。那第四个呢，为孩子的人际关系来祷告，他们与朋友的相处，兄弟姐妹手足之间的相处，他们与老师和教练的相处，还有呢与父母的相处，那这些就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所有的人际关系，我们为这个关系来祷告，愿他们有一个成熟的生命。为孩子的将来来祷告，我们把孩子交在神的手里面，其实孩子真的在父母的手里，就说能够真正来养育他们，那只是一段的时间。当他们长大了，当他们需要自己独立了，但是我们的祷告是不停止的哈。我们为孩子生命的目标祷告，为孩子的婚姻来祷告，求神为他们预备最合适的伴侣，在很小就把孩子的婚姻， 把他们的生命的目标，我们需要交在神的手里面，为孩子爱惜时间跟理财来祷告，为离巢的孩子祷告，就已经长大，很多时候他们一去读大学，孩子就离开家了，也许一年所见的时间真的是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可以在祷告里面把孩子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所以这几个方面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讲到为孩子的信仰祷告，为孩子的性格祷告，为孩子的安全祷告，为孩子的人际关系祷告，为孩子的将来祷告。那我们为孩子向神祈求时不可缺少的重要事项，所以刚刚讲到这些祷告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见说，当我们为孩子来祷告，所以他们在我们祷告生活中呢，应该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向孩子所存的心愿，往往在我们的祷告上呢，能够反映出来。所以到底我们渴求的是什么？多少时候我们孩子在教育、人际、工作有成就，婚姻美满，在经济上能够稳固，多少时候我们重要的就是为他们这些方面来祷告，他能够好好的读书，他能够进入好的学校，然后呢，他能够有好的工作，是不是？但是这些如果是最重要的，我们可能忽略了还有更重要的，那是带着永恒意义的一些事情。那这些呢，应该是成为我们祷告的一个中心。那索普弟兄他列了12个点，是所有父母为孩子向神祈求时不可缺少的重要事项。第一个，祈求在年幼的时候没有任何事阻碍孩子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第二个，祈求孩子有渴慕神和他话语的心，并且甘愿顺服。那参考的经节是诗篇119篇33-40节。孩子们接受主做他个人的救主，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19:13-15节。第三个点，祈求孩子在年幼时可以在属灵上成长，能够长进。那我们祷告他们愿意奉献自己为神所用。那这个奉献也不是说就是做传道人的奉献，但他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他们活是为着主来活。当孩子愿意为主活的时候，你就看见神的祝福在他们的身上。那我们讲做这些不是讲到属地的，讲到永远的属天的。提摩太前书4:12讲到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他们属灵要成长，为这些来祷告。第四个，祈求孩子在年幼时候能够学习尊重及顺服在上掌权的。那这些掌权的有不同程度的权柄，就是神所设立为要他们得益处的，所以他们认识这个权柄对他们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比方说父母就是他们的一个属灵的权柄，在地上神设立父母，所以孩子要听从父母。那这些孩子们呢，在这个方面尊重而且顺服在上掌权的，其实对他们一生是蒙福的。我们可以看罗马书13:1-5，希伯来书13:17。第五个点，祈求孩子能在圣经的原则下产生是非对错的敏锐感觉，在生活中能够归正，诗篇139篇。也就是说，当他们有神的话在里面，圣灵住在他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讲外面照着圣经，里面呢照着圣灵，所以孩子们他们就知道或左或右，有声音在他们里面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好，所以遇到了不好的事情、不好的建议、不好的同学同伴，他们里面能够分辨，我们要为这个 为孩子们来祷告。第六个，祈求孩子在健全及平衡的生命中产生敬虔的性情，又讨神喜悦。那这是路加二章二十五节，他们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的增长。敬虔就是一个向神，那他的生命，他的性情，那今天孩子要成长要健全，那他有一个向神的生命，是蒙神喜悦的。第七个，祈求孩子向神向人产生一个感恩的灵和一个正直的心智，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第八个点，祈求神为孩子圈上篱笆，保护他们远离仇敌魔鬼和这世界的罪恶影响。我们可以参考诗篇第121篇，圈上篱笆，我们求神真的是成为他们四围的火尘，成为其中的荣耀，求神保护他们，救他们脱离凶恶，救他们远离试探。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要为他们来征战，来守望祷告。第九个，祈求孩子能被圣灵充满，并在圣灵中行走，在他们的性情和生活步伐中彰显圣灵的果子。所以要被圣灵充满，让圣灵满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受圣灵的引导，跟随圣灵，随从圣灵，让他们思念圣灵。所以神们的生命，是生命之圣灵的律呢，能够释放他们，让他们的生命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好，第十个点，祈求孩子能完全发展他们属灵的恩赐，在主的事情上先得着成就，并且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把各不同的恩赐赐给我们的孩子们，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是神的儿女，圣灵随己意将恩赐分赐给他们。我们看见他们恩赐不同，他们的功用不同，在身体的里面呢，今天神在那里来成全他们，叫他们能够一步一步的发挥神所赐给他们的。所以这些是我们要为孩子们祷告的。第十一个，祈求孩子能产生爱基督身体，就是教会的心，并爱在新约原则下的聚会，又愿意支持和协助教会，就是圣徒彼此交通的地方。那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主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神永远的心意真的是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求主让孩子们从小他们就爱基督的身体，就活在身体的里面。第十二个，祈求孩子他整个生命能成为基督之爱的见证，并且实际的实践他的真理，以致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看见在约翰三书第四节讲到，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所以儿女成长，我们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所以我们讲到那个见证里面，我们所有的圣灵，所以我们所认识神的话，我们所读到神的话，但是最终呢，今天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有一个见证能够显出来，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召能够相称。好，这十二个方面呢，是我们需要为孩子祷告，这不可缺少的，非常重要的。那特别重在这些属灵的永远的这些方面，求主来恩待我们的孩子。好，那我们最后在主面前一起来祷告，求主也帮助我们不要停止为孩子来祷告。他先得着我们这些父母成为一个祷告的父母，在我们学习怎么样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足，但是神把儿女托付给我们，那我们需要借着祷告将儿女交在我们神的手里面。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就一起来祷告。这我们在天上的父，为孩子祷告是你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是你在来之前业最深的时候，仇敌用各样的办法要让世界吞吃我们的孩子。主啊，提醒我们，激励我们，每天为孩子守望祷告。我们求主赦免我们常常忽略为孩子祷告，我们不能每天坚持。你赦免我们轻忽祷告的罪，赦免我们的不信和不忠心的罪。主，我们今天悔改在你的面前，叫我们知道祷告何等的重要。哦，主啊，你叫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求我们的主，你持续祷告的恩典加给我们，赐给我们祷告上的信心和能力，让我们不停止为孩子祷告，免得我们得罪耶和华。愿祷告祭坛的火降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中，将迫切祷告的心智赐给我们，使每个基督徒父母成为家庭和孩子的忠心守望者，借着祷告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家庭和下一代的身上。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为许多做父母的，我们在教会中一同来追求的，我们的同伴，我们都需要成为祷告的战士，成为祷告的同伴。那所有的父母，我们求主你来祝福，那借着祷告让天父完全得着我们的下一代，为神国度预备基督的精兵。我们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儿女交托在你的手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求主来祝福我们，我们这一堂课就停在这里。